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昨天有谈到一门深入，也谈到那个一念，也起了一个问，就是当我们念专心之后，下一步做什么？这个其实都是相关联的。有些人很怕谈更深的，当然所谓更深，我们也无法真正探究其奥妙了，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但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些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经常在谈理论啊，把它抽象了。好，谈到很高深的，这是我一直在谈到很高深的那个词啊，好，大家就谈得很高，但有点脱节，所以因为脱节下不了功夫，所以变成是玄谈。好，有空没空，茶余饭后没事聊天，谈得很高，但怎么修不来，也因此让有些大德认为说，就好念，你们这些细论那么多，不老实，眼高手低，到最后一无所成，所以就说不需要，就一口气就变成所谓的老实念佛。大家晓不晓得什么叫老实念佛？我们这几天不是都很老实？你问一下你的心老不老实？还真不老实，想老实都老实不来。可是你的心很老实，你在某方面大方向的用心真的，因为不然你怎么让老远跑到花莲来？这一趟路光坐车就很久了，来到这里本来就想老实，可是你看经过几天还是老实不来。大家都会讲老实念佛，你老实看看啊。所以我现在谈的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你说老实老实啊，你心不老实啊，而且你还讲你不老实，还有一个大不老实，自己不老实都还不知道自己不老实，这个才是最不老实，你知道吧？连自己不老实都不知道，真不老实。我不是讲一次，有一次政府办一个什么心灵改革，就把我们当地在地方的教会啦，基督教什么教的负责人都带去开心灵改革会议，市长谈一谈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整个场没有具体为何要心灵改革，因为是政府上头说要心灵改革，就一直推下面啊，就把我们找去办个心灵改革会议啊，就轮到我发言。我说心灵改革哈，从哪里？从现在开始，没事不要找我们随便参加会议，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平常都在做心灵改革了，你把我开这种无意义的会，要从这个心灵先改革，不要做这些应酬的事情。我想他讲完一定会得罪很多人，你知道吗？所有参与与会的鼓掌，连官员都 OK。 我说原来大家不得已应酬的，一个不实在的，这叫心灵改革。心灵改革这个主题非常好，问题你不要当作一个口号有什么意义，光这个心态就应该要改变。 好，那我们老实念佛。我不是说我们现在一开始前面已经跟大家讲，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就必须用很实在的心观察，我现在用我的念佛，我的皈依心面对现在的魔境。什么魔境？你在念佛的时候不是就一直攀缘吗？心散乱吗？这就是你魔不在外头，就是你过去的习性业力，包括你攀缘外头染在你心中，这些就是魔境。而你的念佛就是在面对它。你这一点天天念念不下去，你竟然不老实，不知道，这哪叫老实念佛？是吧？你念到都干枯嘴瓜，对不对？干枯嘴瓜怎么讲？就是哀哀怨怨啊，好了啦啊，千难烦恼，反正这个意思，听不懂也没关系。就是念到那种别别扭扭、哀哀怨怨，要知就是百般无奈、不得已勉强的那种味道。我们就念到这个心都这样的，自己都不知道，这不老实，对不对？学佛人学到开始不自觉，远离现前。忽略眼前心境上的不安，竟然在寻求往生净土，这不是很不老实吗？是不是？能把这个疑惑去除，逐步的去除，不是讲一个空洞的理论，逐步的让你的心能更踏实的，能安心的，更信受的，这就是老实。心不安的让他心安，有怀疑的让他不怀疑，这才叫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活着这种学习有什么用？是不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死问题啊，老师我现在讲，该讲该讲，该生死的你去生死，因为谁也取代不了。我不是早就跟大家讲过了，一场病让我体会很多，该我们担的要勇敢担，因为那是你的福田，那是你的愿，那是你的责任。该放的要放，为什么？因为你也担不起来。你担不起来，你该放就要放，因为那是个人生死问题。所以不要做一些不必要的，像我们修行，该属于自己责任要扛起来，活的那一块，活去处理。该我们好好利益众生，利益众生；该属于众生，自己要做的，我们要看清楚，不要感情用事，那个班扛不了的，对不对？好，我们就在练这个心。所以昨天我们练到，就是说，我们啊，千念万念，以至终日终年念者，无非为守此一念而已。到最后临终这一念。其实我不是一直之前讲过念佛三昧吗？就是那个决定心啊，我已经决定了，不是那个一啦。我觉得那个一有时候我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数字啊。其实它的意思就是那个临终，其实只要有。你现前往你要往生那一段刚好那个时间只要一念，其实本来也就一念了。因为你临终的时候十念乃至一念，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决定的意思啦。因为你十念到最后一念，九念也是过的啊。有没有听懂？你就算有十念，其实最后往生还是一念啊。因为啊，前面九过了啊，念过去了，所以你说那我要几念？没有，不是十念，不是一念，是坚定的那一念。所以大家开始就是开始又开始玩文字游戏，一就可以了。我说你要解读好，不是那个一，是那个定，决定。只要决定一念就可以了，不决定。不行，所以讲十念乃至一念，就其实就是你确定，你这样解读就对了，你不要管他那个一有，那个一不一定有用啊。所以 你如果没有的话，你这个会太心存侥幸，会误了你自己。我们现在因为不求一念的决定，却以为我临终最后只要有个念头出来就可以往生，他竟然只求那个有个念头一个就好了。其实你就算临终念阿弥陀佛，其实也是很多念，因为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里面，你的念头已经很多了。我们现在在求我临终最后一念阿弥陀佛，我就可以去了，是吗？因为你那一念可能只是嘴巴念，不是决定的念，对不对？像我不是有碰到有些事情，我们习惯了嘛，哈。碰到不好的事，说哎呀阿弥陀佛，你看那时候只是顺口念啊，对不对？好坏事都阿弥陀佛，对不对？你那时候其实整个意念是在那些事情上，你的阿弥陀佛只是一个很微弱的念头而已。其实你是用这个佛号表达很复杂烦恼攀缘的分别心呢。所以我们讲的一念就是我确定的一念，我决定的那一份皈依不动摇的皈依心，只要一念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千锤百炼就练这一念啊。他说啊，果得一念纯熟，则临命终时唯此一念更无意念。决定呢，我不是经常举一个例子，你们很多人现在来14天，第15天是不是就回去了？更无意念，因为早知道下次不敢随便报名，哇，做得腰酸背痛啊、哦！终于熬一半了，过了期了，对不对？现在第9啊、哦，总算往下坡走了，前面爬坡很难，现在只是赶快能不能预知时至，不过早就预知时至了，第15天就可以回去了。我常讲，你就算不动念头，你现在都已经决定了。当然我是举开玩笑，你们有的人可以慢一点，那个我想我讲说，一般如果你时间已经决定了，这时候如果你跟家人约好，跟公司约好了，定好了，除非有很重大因素，你大概不会说再拖延了。何况又腰酸背痛已经忍很久了，那个更快，那个求归心似箭，回去就去看什么按摩啦，干什么、哎、这样所以现在往生都还没去就急着回路娑婆了，就已经决定了，而且都不用提哦，都不用提，都决定了。你们念佛应该要这样，这个许心时间到就去，就有预知时至。因为你做诸多较量功德，所以你已经做好决定了。我们最怕的是嘴巴一直念但心不决定，是不是？他就叫你只有这一念改变不了，更无意念，没有其他念。智者大师云，临终在定之心，即净土受生之心，然唯此一念更无意念，非在定之心乎？我讲的定当然不叫禅定，就是说智者大师说临终这个在定之心啊，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啊，在定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作禅定的定。这之前我们不是有讲过，审查我们的心要走哪个面？两个面，一个是心决定，理智上用种种境来思考，你的心是不是已经做好决定？这个决定不是你嘴巴讲了，是欢喜的，就像要回家那个心。你要用这个心来思考就对了。你往生净土的心有没有像你要回家那么殷重啊？这个是已经你发觉你已经决定了。那真的决定吗？那好，我就说下一步嘛，这是在理性上经过种种的思考，你较量功德下的决定，这种是决定，这是理智的决定。再过来定的决定，因为你理智的决定 还不一定保真的保障你真的是没有其他的念头，那你就试看看，你念看看。你说我已经决定了，可是念个一小时，跑个五十分钟在外面，另外十分钟没有外面，那是因为他在打妄，他睡着了，都没了，念没几声就不见了。你说决定有吗？用另外更深的要求，其实本身净土应该往这边要求。过去大德也是这样要求，只是现在标准越低，低到哈，以至于耽搁大家。我不是讲嘛，上智者不需要往有资格的人不期待自己再更进步，中下智的自以为是就停了，堕落。所以一个错误观念呢、啊，让很多可以往生的人就耽搁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利用我们同时现在的同时观察，你的心是不是已经决定了？还有你在念佛打坐当中，心是不是稳定了？用种种因素啊来审查自己的心，到底问题在哪里？这才叫老实念佛，因为实事求是面对自己咯，避免在一个因生佛号当中，竟然把自己的内在的不安、疑惑、烦恼、执着给盖掉，没看到，但它在里头，是不是？好，那这样的心是不是叫定？所以我讲这个定有两个意义。当然，我们现在不敢要求到说有禅定，但我鼓励大家，今生就以禅定心念佛。标准拉高一点，那禅定心没有，那至少内心里面种种抉择，我虽然念佛还没有禅定心，但我却怎么样，我不动摇，乃至我真的不行，我还没有对往生充满那么样的殷重的心，那么欢喜，我还有点勉强，但我心里也有数，即便我有百般难以割舍，我还是要往生。因为这个，你问你自己，我就经常举例啊，那个有时候要出国留学啊，早期出国留学不容易啊，你去，你可能也没带很多钱，你要打工啊，其实也是辛苦事。那为了前途，只好出国。到了机场的时候，父母来送你，你也不忍心，但父母希望你去，他其实希望你在他旁边，你也忍不，你也不舍父母，但为了前途只好去，所以百般无奈还是去了，是不是？我经常用这世间比喻，是不是就比较熟？就是你虽然很多牵扯还有，但大方向已定，至少要这个，这时候树就倒这边了，一砍就下来了。那你不要树中间的，一砍倒哪边不知道，啊，就一倒倒到加拿大去。那终于当然方便以后再来五合禅院，因为就在下面，对不对？那可以打到我们附近五合村，那更快，就在旁边。嗯，因为没有去，就跑到旁边去了。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在念的时候必须要很清楚哈。他说念果如是，不见弥陀更见何人。其实这是一个因缘起道理，因为你的心没有其他因缘，就是念佛心，其实别的因缘跑不来的。所以你不要怕魔啊，你要怕你自己。那万一我经常说啊，那以后怎么办？万一，我说你不要那么多万一，你就你这个一万把它弄好就好。你先稳，你心稳。修行还要一种气魄，不要理这些。现在当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放下，但我是希望大家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当然是越早越好了。也就是说，当你在修行的时候，应该要有一种干脆的心。 不要别别扭扭，那也挂碍，这也挂碍，这也挂碍，那也挂碍，那修不来的。你最好念佛念到，哎，中午我这一餐煮的好不好？嗯，很抱歉，中午我吃什么我不知道，拿错了，把那个剩菜收掉了吃了，都是阿弥陀佛，就可以。阿弥陀佛，怎么煮成这个样子？你看，你看，这个他还没往生就回顾说回念说佛了，你看。他很在乎娑婆呢，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啊，我们必须要，我们照顾大家是要用心，但你自己要简化，你必须要从你的生活就在现在，因为这就是你的业，你就是你就在面对娑婆境哦，你舍娑婆就是在这里舍啊，你不要跑去哪里舍啊，你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就在舍咯，不然你念佛是在这时候的啊，我们现在经常就是一直在追求一个幻想的空洞的，却不务实。真往生的话，现在先放吧，是不是？哎，我要求生净土，我不是经常开玩笑，我要往生净土，那是黄金铺地。然后一念完佛了，说：“哎，最近黄金涨价怎么样？”打电话问顾问，现在这时候要不要买黄金？哎，该卖还是买啊？啊，好，你刚还念佛，黄金铺地而已，你干嘛要买黄金？可见你刚才念那个黄金铺地是假的。你那边已经黄金铺地，你现在买黄金干嘛？对不对？你去那边，你觉得他那边最近原料不足，你要带黄金帮忙铺。我说你就算带来，你那个成色也不行啊，我们这个是纯金的，你那个带杂的很不好看，麻烦你还带回去好了，这下麻烦了，就卡在中间。我这个开玩笑啦，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挂碍，我现在是给你们的观念，假如你真想修，你就必须要有一往直前全无挂碍那种准备了。你假如没有这种气魄，连这个心理准备都没有，那我想你可能大部分的可能比较有可能是往生天上，不是净土，因为你这个心容易被烦恼心动摇。我这样的要求是比较高，那我要求100，你跌下来至少还有80，那么要求60，一跌下来不及格。现在我们要求很低，恐怕都要，因为现在的修行是要求太低。第一个，方法不清净，经常重视表象，心态没改变，知见没改变，所以又加上标准放低，所以一开始好定标准就10、20，本来就不会去的，再加上遇到烦恼都不起烦恼，不起颠倒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有人到了临终还变成到最后还他懊恼毁谤，有啊，还是有，很可惜。好，但我们的心要是决定的时候，所以我就讲说，其实念到最后应该要有一种由自内心的信受。就像我们讲说，现在你走到悬崖，后面有追兵，那下面说你跳啊，我不敢跳，不敢跳，那就等着追兵来吧。你应该怎么样？信任了，在这个节骨眼就放手跳了。其实这个在很多修行上，你们现在都可以练习。就像禅宗不是有活来活斩，魔来魔斩吗？其实我在念佛的时候，当然我是念佛，但我仅此这一份自心归命弥陀心之外，一切境界来皆舍。好，我们现在假设，现在如果我们念佛念到突然大地震，你会怎么样？赶快跑啦！我也会跑。 那是平常。可是假设你这时候，假设你现在突然有个时间打算专心念，你现在是在练习嘛？我们姑且给自己标准放低一点。可是如果哪天你就是打算用一个精进修持，就是你提起什么都不顾，你已经做好前面的方便，心态已经调整到那个时候，在修的时候转全部打算一切都不顾好好修的时候，假设那时候地震来了怎么办？就地震来哦，乃至任何消息不动就是不动哦。为什么？因为任何动都可能被欺骗了，而且魔要骗你，有时候还不是用假的，还是用真的。所以你看很多大德他们在修行的时候经常会走到最后一关，就有些魔关，他们面对的境是真的很可爱，要么就很可怕。你他的个境不是说我知道你要考我，我才不甩你了，我告诉你，不是，他就真的。你必须做好什么准备？假如即便就是说当那个境界来的时候，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有机可乘，他让你知道假的是变的，不是，那就真的，甚至是真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是有人修到最后就会起这个魔障。你这中间甚至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哪里挂碍，魔就利用那一块。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你平常碰到地震我们现在赶快溜，可是你明明已经做好决定准备好一心投入的时候，中间任何境界来你就应该舍得下。我这只是告诉你们，因为这个心没养成，你临终的时候那个意识不清楚，你那个心还是动摇的。动摇你的不是让你有机会判断，你就必须，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如果那时候你能不动摇，其实你的功夫是在哪里？就在现在的实在境界里面养成的。我刚才跟大家讲，比如说地震来，我们是不是要跑？跑。那不是你那跟你刚才讲不是矛盾吗？不是，虽跑，但也要有做好心理准备。你不要跑的，哎呀妈呀的，哎呦，都刚念十几天就念出妈来。也就是说，我今天即便是逃生，我也必须要能知道，就像我常讲的，我还是逃生。该我死我就死，嘿嘿，现在就练。现在要不要逃？逃。但若逃得心心慌，很心慌，很怕这个命没了，这表示你的功夫其实真的一点上心都没有。那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点点，嘿嘿。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做梦吗？啊，这个不是光做梦了、啊。其实我这一点倒是多少有一点点可以，就是我一次做梦，我那时候很恐怖，那整个山都是这个水，大水之大，大到能把山盖掉的水。我这个是一，我也没看过这样的东西啊。可是那印象真的很可怕，从四面八方这水涌过来，那我是在山中间的茅棚。有居士拜访我，就那时候大水过来，大家说逃。我那时候我印象还深刻，我说因缘已到，安然受死。你看我这样回来到现在，我还蛮安慰自己的。其实功夫不太好，不过这一点一直在夸自己。因为我至少那时候我没慌，我竟然在那个水过来的时候，我大家应该安稳下来，不要跑。 因缘已尽，该这里正念受持。所以这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啊，有时候很那个很特别的啊。有一次我从花莲坐飞机回台北，哦，那一次的小飞机哦晃的实在是很可怕。同一天，同过没一小时还多久，不是有一个华航就掉了，其实是跟我同一天，而且前他在我后头。不过那个乱流真的很可怕，我那一次乱流真的，结果没多久就一台就掉了，同一天。我们也会感到那种飞机晃的实在太可怕了，但我们又有一个习惯，我向来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同时念佛，同时提勤观察，同时就会有一个心态准备受死，这是我的习惯。我不会就开始又忙就跑，我这个，所以到我生病的时候，我这个心态也有。如果我发觉我不会一直慌慌张张一直在求生求活着，我会比较理性的自己决定求死。所以这个心态应该我们平常要练习，虽然我没有说多怎么样，但我至少还有这样，不是马上，或是我觉得我应该求死的心应该要求得好 happy 这样啦，但这一点还没做到，对不对？哎呀，终于要死了嘞！我这一点我还没做到，但可以面对的，可以面对。所以这个面对必须要怎么样？现在，所以我说地震如果来了，你应该怎么样？你可能慌张，但我告诉你，不要乱的正念。业报来的不是你能闪躲的。这种准备，而且你不但是接受，而且把它视之一个往生因缘，这个心是平常练的。所以当你开始更专注在修学的时候，一旦来了，因为你临终的境界有时候是真是假你都分不出来，所以这种不论是真还是假，当你面对最后抉择的时候，连个动摇都不要动摇。这个过去有这种例子啊，突然有什么消息进来，一概折断，因为他已经做好准备了。世间人会从某些意义上会觉得很无情，但其实反过来，你有情又如何？这是一种务实的，这是一种现实的。在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但其实，我现在讲说，你平常不做这样的一种很果断、明确的这种心理准备，你临终依然就像你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啊，我们应该这样啊，这样讲不过去啊，不通人情啊，所以啊，到临终，所以啊，还是乱啊，不是一样吗？因为你现在心不是衍生到后面的心吗？现在就是真实在练，然后到最后你也必须要知道，这一个修行人他到最后很难放下的是眷属。其实我觉得最难放的是眷属，这一关大家好好思考，这不是一般人放得下的哦。但这没有一个智慧相当的智慧啊，不容易放。你那是时间很久的关系，那个牵动你的心是很自然的哦，那是血脉相连的，那个连的是很顺畅的，他痛你痛你痛他痛的哦，很自然的哦。那所以这种功夫，你要不是从佛法三世轮回种种因缘来看待眷属，好好的利益他们，好好成就他们，也该放的时候要放的，这样的智慧应该早点练习，免得这一生精进修学但都没有入到骨，偏偏到最后为了眷属而又耽搁了，耽搁了这一时，也耽搁了你未来度化你这些眷属的因缘。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是要智慧的，这是要智慧的。所以现在都是在练的，所以我们要练说到最后你只有一个决定心，因为我们一般很难定心往生，这是极少数的人，因为那个身体慢慢败坏，我们透过定来检证我们的决定心，我们的决定心透过定来再磨练更决定，所以临终可能没有定，但心已决定。这个只有这一份，不要跟我谈我就是要回家，你在种种引诱，不要，我就是要回家。人生苦啊，轮回无尽啊，我难得今生有因缘，我非得见得弥陀，永断轮回，然后开始行菩萨道，是不是？这个那种难得殊胜的一口气可以翻转，说是这是难得因缘，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他要这一心，所以我们催千锤百炼就练这个心，这也是难得因缘，但也不容易，但比起其他法门很方便了。你错过这个因缘，我不知道你哪时候还可以再来一次，这个观念务必要建立起来，免得到最后走到最后依然呢别扭啊。万事看看，其实多数人还是别扭的哦，但你开始由这练习，你会有点不安，但你的心却又越来越雄壮，越有力，也你会感觉你越来越不惶恐。假如你对这个修行越来越有体验，对佛法越了解的时候，你会从不安疑惑转为冷静接受，再进一步欢喜。道能欢喜，恭喜你。一个人在面对他即将要走，竟然能欢喜，真的恭喜你，你是有福德之人。少善跟福德，你是有福德之人，或者不容易说面对人生这样的不断轮回的这种习性跟最大的恐惧，你竟然能欢喜，你要不具足很大资粮，不可能做到。所以就用这个标准。那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在念的时候，越来越专注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是不是在面对很多烦恼？而我们在面对当中有很大的功夫在哪里？在智慧。我们是不是同时在专注佛号的时候，是这个佛号里面带着什么？这边还有一句啊，无人现前一念能念之心啊，全真成妄，全妄即真。这前面有讲啊，其实我们众生啊，把这个本质极尽的弄成这样欢呼声，全真被搞成妄，全妄即真。只要我好好利用这个妄想心，我也可以让它显发活性。啊，终日随缘，终日不变。一句所念之火，全得利民，德外无民，以民招德，民外无德。这个有时候这个词用的太高的啊。那我现在是用我们这个词一听大学的，那我们现在用街坊的语词来讲，这样比较容易听懂。当然也不容易啊。我不是之前就讲说，我妈一句，母亲两个字，我可以含尽我对母亲所有的念头，是不是？全德利民，不是这种比较容易懂吗？所以这样的全德利的阿弥陀佛，它就有净化身心的作用了。如果这个不是全德，就是说半德。妈，他就养我啊，有什么了不起？那大不了我现在赚钱还他嘛。这个不孝子。他看到的母亲德，就是最多是物质养他的， 甚至当然现在有的甚至为了财产把母亲赶出去了，有，我自己看到，我说现在当然以前就有了，不是现在了，可是我们就觉得真的是披着人皮的禽兽，因为他看不到母亲的德。那我们能看几分？等你有孩子的时候，像我们都没机会，嘿，有人开始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母亲，因为他现在正在面对，是不是？所以他在思维这个母亲的时候，他的对母亲的德开始加，就是从少分德到多分德，能不能到全德不容易。那尤其我们在思维活的德更不容易，所以要懂得佛法。所以我前面不是一直举那个楞严经的道理吗？你要不了解那份让你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或法生的这个功德的话，你就很难报佛恩。你如果不是很了解四圣谛的话，你就不容易对三宝恩德的感念。好，所以我们现在不断在很多法都是在彰显着，我们听法是不是同时在彰显佛德？是啊，不然你的佛德空空的啊。你可能我讲完楞严经，讲完这个辩中辩论，讲完你大概有通有听没懂没关系啦。哎，有的人能懂，那就佛德更丰富；有的人啊，听不懂，也有沾了一点佛德。从种种的道理不断在丰富我们对佛的德，所以这个佛德会表现在我们念佛的名号里头，它会带进去。那你要知道，其实我们所有的德就在名号当中，因为一法代表一切法。这个名号里面，我能知道佛的种种四相十波罗蜜功德，而此一法里面也显现诸法极尽，也是佛之所以成佛的究竟所依，是不是？就在名号当中，我也体会到实相，而这个在名号当中也含摄了我所有佛的种种功德，所以德外无名，以名招德。我念佛号里面，我把佛的十波罗蜜的功德，所以一般人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对佛法了解有限，所以要用名以招德有限，嘴巴讲啊。但我们现在就算不懂，但我们却能对佛的那种慈悲摄受的德，随着一分一分越多的如来意、如来正法，这个佛德，这个名就可以能接引你了。所以有的人佛德只能接到天上，但我们现在是以发菩提心来念佛，其实你发菩提心是不是也同时念佛的德？因为佛是无上正等觉，我发这个心就是我要去发跟佛一样的那个嘛菩提的觉啊，所以我发菩提心是不是更能靠近佛德？这不是光只仰望，你正是用你的心在跟佛相应呢，这都有巧妙之处啊。所以很多人不了解，随便诽谤阿弥陀佛，实在是小孩子不懂事，放弃了他救度你的因缘，还坏了别人的渡彼岸的船，过失啊。这个法门里面隐藏多少功德，好可惜。好，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分一分以这个名，以我们所学的法，所以我们不 是不断在讲菩萨经典，我们是在讲很多的经典，其实这些经典如果你能融通，都会带入佛号里头，因为这就是佛的功德。所以你的佛的功德是实在的，这样的实在的功德是，我就讲过，就成习，就是，不是，就是，所知是同分影像。其实你念的佛号啊，跟你所学的会有关。 你学的越清净，你念的佛号本身在念的佛号里面就越清净。你学的空洞笼统，你的佛号也空洞笼统。所以你学的越清净，它就显现越清净。那我们现在呢，也叫大家念佛，但在平常像现在，我们还不是念佛，但透过这个一个小时，是不是也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法门的信心，跟如何用心之道，是不是这样？完了以后，我们现在听的法是不是就带入到你的佛号里头？是啊，以后你们都可以这样，跟那些不一定懂文字的，但你们可以用善巧，用不同的方便，你还是告诉他就只有持名，但你有空没空跟他开示，就是啊，打点滴，啊，给他维他命，就是他不知道，甚至有些维他命都被你泡成果汁，你给他果汁再加上很多营养品，他也不知道，好喝好喝，其实都被换好多东西去了。你可以跟人家讲的非常生动，讲很多故事，但这中间有很多良药啊，都给众生了。但他在念佛的时候，那个发觉心就越来越有力，越来越有力，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了解众生的心理，了解众生的结构，所以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修，也比较能引导众生怎么修。这就是所谓的法师，是不是？不然你讲那个，讲也不一定契机啊，讲了很多也不一定有用啊。你不了解那个道理。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啊，我们念到最后，因为我们有这个德，对不对？所以我们念佛是不是有智慧？我们现在是在面对我们的烦恼，是啊。所以我们在用一种很清净的佛号，带着如来众德的这种心，这种佛号开始在对治我们的烦恼，对不对？所以我们越对治，是不是越清净？越亲近是不是越能了解？我们之前是用理解，当我们理解却用着这个理解来修行的时候，慢慢是一分一分体验，从理解变体验，到最后你会觉得怎么样？所以当我念到很亲近的时候，因为我是用觉悟心在看娑婆，同时我用觉悟的这种生灭因缘在看我的快乐，我念佛念到快乐，哦，念到这样是快乐的。为什么快乐？因为我放下执着，慢慢修竟然有这个快乐。这个快乐是不是也因缘？所以我不能执着，或者的话，这个执着这个快乐也是生灭的。这样有没有听到？我为什么念佛念到喜乐？正因为我放下执着，不是吗？什么叫执着？虚假嘛？为什么虚假？因缘生灭，世间生灭。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越能看清楚世间的，越容易体会喜发喜。当这个喜乐出来的时候，你发觉真的呢，只要我放下执着，就会清安了。那现在要不要执着清安？不行了，还有更好的，这个不要喽。所以后来发觉说，所谓什么？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当然现在时间没办法谈，所以你发觉佛是这样成就的，佛觉悟了诸法缘起的实相道理才佛。而我在念佛的时候，竟然也一分一分，我没有刻意观察，没有刻意修，人家修那个般若空观，但也就因为用一个比较实际有智慧的心在念礼娑婆，没想到竟然这个就叫般若，是不是？然后我发觉原来这个法门也让我知道佛为什么是佛，所以我这时候我发觉只要我顺着佛所说法，能彻底的念礼世间，能不再被世间所迷惑，我这个念佛当中以这个佛号升起的智慧，看清楚外在的虚假，看清楚包括我现在念佛心也是因缘生灭， 因为这样才能得真实功德。有没有真实功德？有，但这个真实功德都从哪里来？从觉悟来。所以这个到真实念佛会怎么样？还是念哦。但念佛的时候会知道，不要去执着眼耳鼻舌身意，不要执着色声香味触法，只是不要执着。看电视可以看，不要执着，那假的，对吧？所以我们会用这个心情的越来越觉悟，这个就不是自我催眠。我很乐意放下虚假，为什么？它本不真实。从念佛的一分一分进步的时候，也看到，就像安那波那华，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安那波那是不是这样？念佛也一样，观法无我，世间一切因缘生灭之法，皆不可得。你因为你自己在不断的放下执着的时候，就在顺观法无我，所以你会越来越勇气说，你看，当我观法无我的时候，就得到这种喜乐。我能彻底观一切法，我得以得到极灭乐，得以得到净土乐。所以他修行的话，就是以一种专注念佛心，却能念念在用我的身口意念佛，却能观身口意不可执着。是不是越来越清楚？就念佛的心让你生智慧，善用世间，游戏人间，却不会执着在这表象上，所以念佛念出觉悟来，是这样的。我们明天继续，因为这个一下子可能不一定听懂，但它很重要，很重要。这个道理懂了以后，你就很乐意一往直前。啊，我掌握到要领，必然感应，不需要求。我想掌握到道理，喝水要不要拜？不用，必然解渴。如是因，如是果。所以这时候你就会用了，好难得，我竟然抓到了阿弥陀佛这个圣号。光这一招够了，为什么？三藏十二部都在里头，要能知道这个道理。有没有 happy 啊？我讲到我很 happy， 我不知道你们听的会不会很苦恼。好啊，今天到此，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